十一，信心，真凭实据的回应。下，一，基督的复活提供的证据。众所周知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核心。新约圣经也很清楚显示，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说，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并不是一些难以理解和相信的神学教育。这两件大事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力，将早期的门徒从惊弓之鸟转变为禁止不住的福音传道者。基督的复活不但没有妨碍信徒的信心，反而令他们的信心增加千万倍。基督的复活让他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里，体验到永生神的实在。请听听他们的话：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请参考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。他们的盼望也大大增强了。没有神，死是一切盼望的尽头，是对人体终极的侮辱，是一切努力前进的荒谬丧气的结束。但基督的复活将这些完全改变过来。使徒彼得说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请参考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至四节。基督徒很快便明白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为所有得蒙救赎的人开了一条通往永恒的荣耀之路。因此，基督的复活是他们复活的典范和应许。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三节。此外，基督的复活产生一个惊人的现象。早期的基督徒即使从未见过耶稣，也诚心真意地爱他。听听他们说什么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着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请参考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。如果有人说，我爱柴可夫斯基，你会明白他的意思是我爱他的音乐，而不是我爱柴可夫斯基这个人。没有人会以为他是指后者，因为这是不合理的。柴可夫斯基已经死了，你不可能爱一个死了的人。一个寡妇通常会说，我从前很爱我的丈夫，但不会说我现在很爱我的丈夫。然而所有基督徒都用现在时态来谈论有关基督的事。对他们来说，基督不单是一位历史人物，一位过去的道德老师，他还是一位活生生的人。虽然他们从未见过他，他们却爱他，跟他说话，听他亲口对他们说话，歌颂他，敬拜他，靠他的力量过他所喜悦的生活。这就是复活的事实所产生的信心。有些人说，这不一定是真实的。能够体验这经历的人，都是先假设了基督的复活是一项历史事实，他们说服了自己，说耶稣是活生生的，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完美的耶稣画像，并爱上了这幅画像。这肯定纯粹是一种主观幻想。我们有什么客观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呢？答案是，我们有很多各种不同来源的有力证据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。一，空坟墓的证据。新约圣经的记载清楚指出，在基督被埋葬后的第一个星期日，首批到耶稣坟墓的人以为他们仍会在坟墓里见到耶稣的尸体。他们带来了香料，要涂抹他的身体，希望借此可以尽量延长尸体保存的时间。当他们告诉门徒坟墓是空的，门徒都很惊奇。约翰和彼得立刻跑到坟墓那里看个究竟。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节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坟墓也不完全是空的，尸体不见了，但根据犹太葬礼， 用来包裹尸体的裹尸布仍留在原处，平摆在那里。裹头巾却是在支持尸体头部作为枕垫的地方。这两位门徒告诉我们，这是第一个令他们相信耶稣必定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证据。曾包裹尸体的麻布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。还有什么可能的解释吗？他们知道其他门徒没有挪走尸体，其实他们或任何人都不可能这样做，因为当权者派遣士兵驻守在坟墓周围，就是要防止有人偷走尸体，捏造复活的消息。那些士兵发觉尸身不见了，才制造谣言说门徒趁他们睡觉时偷走了尸体。请参考马太福音27:62-66，第28:11-15。不过这种说法根本就很荒谬，如果他们是睡着了，又怎能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想深一层，若说有些门徒避过了守卫的耳目，挪开那巨大沉重的墓石，偷走了尸体，把它藏起来，然后故意撒谎说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。这事很难令人相信的原因如下：门徒在压力下的行为。美国已故总统尼克逊其中一位助手名叫寇尔森，他捏造了一个故事去掩饰总统突击搜查政治对头的地方，犯了刑事罪，即所谓水门事件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些人都能坚持他们的故事，但当压力越来越大，在重刑的威吓下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出卖他们的同事，将真相和盘托出。他们发觉不可能为自己捏出来的谎话受苦。寇尔森的经历让他下了这个结论：门徒都没有受过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训练，如果复活的故事是他们自己编造的谎言，那么当重大的压力临到时，其实压力很快就出现了，他们不可能保持团结，他们当中必有人或一些人会坚持不住，承认整件事只是一个骗局。然而没有人这样做，甚至当他们看到很多人相信了复活的事而受到逼迫和杀戮，更甚至当他们自己也因这件事而殉难时，他们仍坚持到底。就算我们承认他们在压力下也可以保持团结，但他们的故事又怎可能说服像来自大树的扫罗那样的人呢？二，大树扫罗的见证。很多人说基督复活的证据都是由基督徒提供的，这个事实大大削弱了这个证据的可信性。这些人声称从来没有非基督徒见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所有相信了基督复活的非基督徒很自然都变成了基督徒，不过我们要抓紧的重点是，他们在相信基督复活之前不是基督徒，是基督的复活使他们信服。一个著名的个案就是大树的扫罗，在他归信基督之前，他非但拒绝相信耶稣和耶稣复活的报告，而且还大肆逼迫那些相信的人。现在大树的扫罗最后归信了基督，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，这件事影响世界到今天。那么是什么令他归信的呢？扫罗说他以为已经死了被埋葬了的那位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活生生的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与他相遇。请参考《使徒行传》9。有些人可能会争辩，扫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，不过他不是唯一因亲身经历复活的基督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人。三，早期基督徒妇女的见证。他们是在第三日最先来到基督坟墓，打算高抹耶稣尸身的妇女。如果让他们自己决定，他们一定会将坟墓变成一个纪念堂，一个供人朝圣的地方，正如很多人为其宗教领袖所做的一样。事实上，后来一些趋向迷信的基督徒确实如此行，然而这些妇女没有这样做。事实上，他们和早期的基督徒没有为这个坟墓大做文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发觉坟墓是空的， 后来更亲身与从死里复活的主相遇。没有人会为仍然生存的人建纪念馆的。请参考马太福音第28章1-10节，约翰福音第20章11-18节。四、现场目击者的见证。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早期所写的书信之一，他在第15章3-8节中摘要了福音的重点。这段经文不但宣布基督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他还包括了一张在基督复活后见过他的人的名单。这张名单并未列出所有人，但他列明各种不同性格的人都亲眼见过耶稣，他们与基督见面的环境也各不相同。有些人当时是独自一人，有些是一小组人，有些是超过500人的场合。我们从其他地方知道基督曾在晚上在屋里与人见面，请参考约翰福音第20章19-23节。有些人在白天的山边看到他，请参考马太福音第28章16-20节。有些人却在清早的湖边，在渔船旁见到他，请参考约翰福音第21章。还有一些人是在路上遇到他的，请参考路加福音第24章。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不同的人都是受了幻觉或集体催眠的影响。我们还可以引用很多其他的历史证据，不过我们现在要考虑另一个反对意见。根据新约圣经，门徒要亲眼看到、亲手摸到那复活的基督，才肯相信他的确复活了。那么，除非我也亲眼见到、亲身摸到他，否则你怎可能期望我会相信呢？这个反对意见是可以理解的，然而仔细想一想，其实也不是很合理。让我们用一个比喻说明。譬如我来自一个很落后的国家，从来没有见过电灯。当我来到你的公寓时，你说按一下你房间墙上的电钮就会有灯光了。我问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回答说，灯光是由很远的一座发电站的电力产生的。我问，你见过这些电吗？你说没有。你见过那发电站吗？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，你承认。我再问，那你为什么相信这个称为发电站和电的东西呢？你很有耐心地解释说，当我们最初搬进这公寓时，有一个人来看我们，说他来自那个发电站。他向我们解释说，我们的公寓当时没有接上电力，不过他会回到发电站替我们把电接上，接上后我们便有电力供应了。如果我们按电钮便有灯光了。我们相信他的话，按了电钮，灯便亮了。所以你现在到房里去按一下电钮，你房里的灯一样会亮的。假如我回答说，不行，我不会这样做。我可能会自我欺哄，想象自己的确看到灯光。我坚持先亲眼见到那个从发电站来的人，正如你以前所见的一样，才按电钮。你大概会觉得我的脑子有点问题。门徒告诉我们，耶稣在他死前和复活后都告诉他们，说他特意要离开他们，回到天父那里，就是他来的那个地方，以致他可以差派圣灵到他们那里去。请参考约翰福音第16章7-14节及第28节。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一些日子，然后便能接受圣灵。说完了这话后，耶稣便升到天上。请参考使徒行传第1章4-9节。他们相信基督的话，等了一些日子就领受了圣灵，过着充满光明、平安和能力、每日与神相交的生活。然后门徒告诉当时的人，如果他们认罪悔改、相信基督，他们也会领受圣灵。请参考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38节。他们不会也不能看到圣灵，但他们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光照和能力。门徒今天也对我们说同样的话，他们自己要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，才可以向世界保证他就是与他们一起生活了3年的耶稣。 请参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21及22节。不过，我们务须亲眼见到那位从发电站来的人，我们务须这样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确活着。按一下悔改和信心的电钮，他的圣灵的亮光和能力便会进入到我们的心里。我们还有另一个保障，帮助我们避免陷入完全主观的危险中。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复活，旧约圣经是神的指导手册，告诉人类当救主来到时该对他有何期望。他首先会死去，作为神指定为世界的罪而献上的祭牲，然后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使献祭生效。请参考以赛亚书53章4至6节及10至12节。耶稣声称自己就是这位救主，因此基督教的福音不单是基督死而复活，其真正的意思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15章3至4节。读一读这些经文，然后做出适当的行动，证明这福音是真的。